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何氏奇谈的导读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哎，我们这期要做这个导读啊，是这个super牛逼的一个短篇小说集，
哎，啊，
因为那作者呢是鼎鼎大名的 PKD，
哎，
菲利普 K 迪克，
哎，他的短篇小说集
是的，就是这个记忆裂痕。
哎
啊，这个说起这个 PKD 啊，
啊，
其实感觉也没什么话好说，就牛逼就完事儿了。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
对，这个
好不容易坐一起录一导读，然后就一席话一席话了，就完事儿了。
这个，因为这个大家如果之
前
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也会知道我们会经常的提起这位作家。
哎，
这是一个在科幻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特殊地位的作家。
是，
嗯，这个且不说《银翼杀手》这样的作品，
哎
啊，这是一个在可以说是大众视野中家喻户晓的作品。
是的。
啊，更不用说这个好莱坞，其实拿他的诸多长短片改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靠他活着。
对，牛逼的电影啊，很多就是在可以说科幻题材的，就是牛逼本子，其实都是 PKD 写的。
哎，
虽然说自己没有因为写这些得什么好，
对，
就很可惜。
是，而且就是不少就是流行科幻剧剧本啊什么的，
嗯，
你从里边看，尤其是这本短篇小说集，你能从很多剧里边看出他的影子。
是的，
哎。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说一说我们做的这本小说短篇小说集，
嗯，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并不是他那些名篇，
对，
比如说什么高堡奇人啊，啊梦电子羊啊，
啊
还有什么尤比克这些牛逼的长篇，
是
或者是中长篇吧，我们这次呢是他一个相对而言我觉得国内可能流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短篇小说集，
嗯，
但同时呢我们可以保证他的每一篇依然非常精彩。
是的，
因为这个是跟这人有关的，跟这个人写作的方式，他看待世界，
嗯，
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这个基于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展望的时候那种特殊的方式，跟这些有关。
哎，
所以他的作品无论或长或短，无论这个是不是流行啊，这个角度或者是阅读体验都非常不一样。
嗯，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非常喜欢 PKD。很可惜，这个西蒙没来啊。
嗯，
不然的话，他就是这个夸的很。是，我们还是先聊聊 PKD 这个人吧。
哎 ，PKD 这个人，其实就韩松老师有一句评价，我觉得是特别妙的。
嗯，
他说这个 PKD 这个人呢，他是边界的破坏者。
是，哎，
就是从他的写作角度出发，他是正式把科幻这个文类带入到主流文学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之一。
嗯，
那就是有一点是很诡异的，就他活着的时候，
没人看得上，
没人看得上的主流文坛认为他写的这个东西，就那个时候科幻本身不作为一个文类。
是，
吴岩老师之前讲过科幻文类正式定型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时候？
嗯，
那么那个时候科幻不是一个文类，他作为一个边缘写作者，在文学界不受待见。
嗯，
但是在他死后，
把他捧得非常
高，非常之高，捧得非常之高，
嗯，
以至于是什么呢？文学界认为他是一个文艺写作者，
哎，他不是个科幻，
啊，他不是个科幻，
又是这一套，
又是这一套
啊，
嗯，
反正又来一轮。
哎，但是就是抛开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个认可和就是人们对他印象来讲的话，
嗯，
菲利普·迪克本人他也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混沌的人。
是的，
对，
嗯，
你甚至就很难很难去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人的性格讲明白。比如说，你像就是。陈卓老师，
嗯
啊，被那个大卫
忽悠来，
被大卫老师骗来，然后开始那个翻译，
是
菲利普迪克一翻译又上了贼船。
是，
就我们去参加科幻大会的时候，陈卓老师说：“哎呀，我现在愿望就是攒多少多少钱，然后把 PKD 的那个有一套手稿，他藏在一个箱子里的手稿，现在被挂着他卖了，我想把它买回来。”
哎，
就这样，
因为是真的有这个极其独特的魅力。
对，
读过PKD 的。文章只要读过一遍你就能记住，
是
至少会有那么一两篇给你极大冲击。
哎，就我们之前在这之前我们谈过很多科幻作家，
嗯，
黄金科幻啊，然后包括说
新浪潮啊，
新浪潮啊，然后包括说甚至说是科幻作家里边看不上其他所有科幻作家，比如说莱姆啊，
哎，
这样的。对，但是你像莱姆这样的写作者啊，他是所有写作者里边可能最接近纯文学严肃写作的人。
是，
但是呢就是他的写作方式和迪克你就可以看作是两个极端。
嗯
啊，莱姆的这种就是世界的构建方法是一个清晰的规则，
对，
明确的边界， 一个非常丰富但是绝不让你感觉到枯燥的构架在里面发生真实的事情，
嗯，
一切依照规律来进行推断，
是
啊，这是说明，这是因为莱姆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坚定的无神论者，
是
啊，
然后他是那种你能从莱姆的作品中读到那种规律的美感，哎，
哎，
非常好的，
就是一切从科学道理出发，
哎，
通过就是控制论的延续去推
层层的
层层推进，
对，
剥洋葱
是的。
啊，但是呢，就是菲利普·迪克为什么说他与莱姆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呢？
菲利普·迪克就是混沌本身，
哎，他就是混沌本身啊！你读他的就是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
嗯，
你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分不清，就是他究竟是梦境中的呓语，
哎，
还是就是癫狂后的想象。
是，
但是在下一页你就会发现他就是真实。
对，就是这一点是我觉得 PKT 最大的特点。
哎，
他的所有作品都会让你觉得你无法确定什么是真实。
是，就这个人一生争议实在是太大。
是，
就是包括说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基本就不是好活，真不是好活，
真是极其这个混沌的一生。
是，
算是。
就有一出生时候有一双胞胎妹妹，
嗯，
出生之后五周就死了。
对，给了他就是很大的冲击，
很大冲击。然后家庭分裂，啊，那个。从小原生家庭非常的糟糕，
是的
啊，母亲父亲关系极其的不好，
嗯，
然后父亲四岁的时候抛弃了他，
嗯，
就跌跌撞撞的成长，只上了一年大学，然后还是研读哲学，
哎，太惨，
对，
太
惨
了，
非常的难受，
嗯，
然后六几年开始就是开始写作，也是为生计写作，
是的
啊，然后一辈子结过五次婚，在美国，哎，一辈子结五次婚，这是人生成就，
是这样，
相当牛逼了，
而且他比较有名了，就是说他在这一生中饱受这个怎么说药物滥
用，药物滥用还有精神方面的困扰，就是他有极其极其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
是的，
对，
嗯，
就是我跟陈卓老师聊天的时候，陈卓说那个就是菲利普·迪克在他生命的后期，
嗯，
就是跟他打交道是一个极其极其耗费成本的事儿，就跟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的记录，
嗯，
都表示说，就你跟这个人，你明白他或者让他明白你，都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是，
对，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嗯，
那么他一辈子其实写了130多部短篇，
嗯，
然后写了40几部长篇。对，
对，其实写的相当多，
写的相当多，
因为他去世的很早，
而且就是他没有其他工作，他唯一的就是赚钱的来源就是把小说卖掉，然后来养活自己。
然后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小说卖得非常的差，
非常差。然后就是当时他差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知道，就是在美国有三件事是避免不了的：出生、死亡、交税
啊，
对吧？就是他连就是自己人头税都交不起。
我天，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到图书馆去借书，然后把书弄丢了。
那
然后图书馆说，按照规章你得罚钱啊，
对，
得罚款，你就把这书赔上。他没有这个钱。
哎呀。
就穷困到这个程度，然后最后还是科幻协会的人借的钱，还来人说我给你垫上吧，
哎，
这样
是
就真的是就穷困潦倒到这个程度，就一度就是说那个还来人去看那个菲利普迪克的那个生活环境，
嗯，
除了酒安非他命，
嗯，
说你钱都干这个了，然后迪克说我这没这我活不了啊，
是，
然后看他用的就特别破旧的打字机，说你这真不行，
哎，是啊，
啊，迪克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凑凑来，
凑凑来啊，就这样。所以说，就是他的一生极其的颠沛又坎坷，然后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梵高。
嗯，是，
就那样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他是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持续的疯狂，
对，
持续的混乱，
是。
然后你就可以从他的作品里读出这种，就是这种他自己确定不了什么是真实，
对，
这个感觉你能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读到，
尤其是到最后，就是他沉迷于超自然，然后他开始就是写自己对于就是神学玄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嗯，
包括说是他号称自己听到就是地外智慧生命体与他的交流，
是
啊，嗯，就他写的这个就是玄学解释和就是自我认知的感受这个东西，比他毕生作品加起来字数都多，
嗯，
几百万字。
哎，
写了足足几百万字，然后包括说那个一个很有科幻界很有名的公案，这个也是陈卓老师翻译过，然后在我们那个在集合发表过这个文章，
嗯，
就是说那个莱姆是为什么和 PKD 交恶的，
嗯，
就他们两个之间关系是怎么崩掉的，
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就你想看莱姆这个人眼高过顶，
是的，
很少很少有他能看得上的人，
嗯，
就是连冯内伍特他都看不上，
是，
你想
他得能看得上才能跟他吵架，要不然根本就不撒了呀。
对呀、啊，但是他开始的时候跟就是看到菲利普迪克的文章、
嗯、
他认定这个人是个天才，就是菲利普迪克的第一本小说翻译成波兰语是莱姆促成的，他竭尽全力把迪克介绍到就是波兰介绍到东欧的阵营里边去、
嗯、
就是说那个在美国有这样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是这样的，这个风格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是、
哎、啊，莱姆跟他关系一度很好，
哎，
但是架不住他妈的他犯魔怔
啊，是，
你知道吧，
是，
就后来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他在后期的焦虑症就严重到就是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之中无时无刻不被 CIA 和 FBI 盯着、
嗯嗯、是
啊，虽然我们知道海明威确实被 FBI 盯着，
是
对，
是，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说他们在关注
PKD、嗯、
对，而且呢就更糟糕一点是他跟科幻协会讲，就是到后期就精神已经进入很严重的瞻望状态了，他跟那个科幻协会讲说这个莱姆这个人啊，他是一个不存在的客体啊，它是一个意象啊，你所看到的就是说莱姆写那些东西啊，这个东西都是为了就是哄骗我们而做出来的一种假的信息流集合，
铁幕那边的，
哎，对了，
阴谋，
看什么技术大全啊，
嗯，完美真空，
完美真空
不存在
啊，就是机器人大，这都不存在，知道吗，朋友们，这都不存在。然后科幻协会人说，哎呀，你是真得看点病啊，就所以说到这个程度就搞得就是莱姆也很生气，
嗯，
最后就是两个人关系就变得
恶化了，
就对，彻底恶化了，
哎，
对，
很可惜，
但其实就是他们俩从文采上来讲的话、
嗯、
是彼此非常之欣赏，
都是最顶尖的科幻作品，
是的，尽管是走向两个极端，哎
哎，所以说真的，而且对于 PKD 它的历史地位，我想说一句我特别个人的感受哈，
哎，
像韩松老师说，或者说各位如果对科幻作品的这个评论有一定的了解，都会说 PKD 是那种拓展科幻边界的作家。其实我的感觉比这个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因为他PKD 算是典型的新浪潮时期的作家，就是一提到新浪潮这个时代肯定会提到 PKD 这个作品、
嗯、
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虽然新浪潮是一个从由内而外的希望写不一样的科幻，写新的科幻的这样的运动，
嗯，
但是呢，与比如说罗加兹、拉兹尼这样的棋手
是
这样，你可以认为是在地上扩展科幻的领域的这样的、
哎、
伟大的作家相比，在我看来 ，PKD 就是他和科幻的文脉其实是不连接的，
嗯，
就他就是平地变成那样，
对，
就是他就平地在科幻的领域之外。在当时科幻的领域之外，莫名的就出来这么个人，莫名的就出来了这么样的科幻故事。
就你往上撸，你看不到就这类种子是从哪儿长起来的。
就比如说你读罗杰兹拉兹尼的作品，你读光明王，你就大拍大腿，哇，科幻原来可以写的这么不一样。
是，
但是你读 PKD， 你就是觉得妈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呢？
麻了。
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怎么会？你说他真的是让我见到了不一样的科幻。但是这种不一样是没有旧的东西作为映照的，
对，
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左脚踩右脚已经飞上天，
是是是，
就是这种成仙一样的
浮空来的，
对，哇、
嗯，
真是太
其实你像就是我们讨论过很多这个各种类型的科幻作品，
对，
沙丘啊，极地啊、
哎，
然后包括光明王啊，然后还有其他就各种，你去拆解都能找到它的思维源头和历史脉络，
它、嗯、是怎么让在前者的。这个基础上
、哎、
发展或者是反叛，
对，
它就是叛逆也好，它是延展也好，
哎，
你能至少能或多或少的吧感受到这些连续的联系，
是的，
那 PKD 就是
PKD 是一个断片，
对、
啊、
就是咔嚓就一个神奇的故事
是
摆在你的面前，
哎，
然后你就会为之震惊，
对，
然后为之震惊，
对，
它其实还挺符合，它有的时候写的故事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作品的，就是带着那种特别鲜明的技术畅想的元素，
嗯，
啊，开始，而且会给你写的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非常的令人信服。
是，
但是他使用这些科幻点子的方式，过于的 反正跟我熟悉的科幻不一样了，我只能这么说，
嗯，
就令人震惊，
哎，
特别是他的故事那种情节，
而且其实
质感这些，
你考虑到就是他在那个63年左右，
哎，
就是60年代那个时候，
嗯，
他的发表和当时科幻的主流
内容就不一事
的比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就很可怕，
非常可怕，
非常凶悍，这个
对。而且就是他小说本身来说的话，就韩松老师对于他的小说还有一个特别奇妙的比喻，
嗯，
我就喜欢就韩松老师这种比喻，
哎，
就是说他是一个大型的地下室，被珍宝和垃圾填满。
哦，是这感觉。
哎，就是就像你在探险过程之中，哎，你每天熟视无睹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一个暗门，
嗯，然后一打开，
你把这个暗门打开进去之后。卧槽，这都是什么呀，
嗯，
这什么垃圾，怎么还有腐臭味，但是你在角落里发现有闪闪发光的，卧槽，这个好东西没见过，怎么会这样，
是这样。
但是呢它是一种就是特别奇妙的混合体，
是的，
就这里边有就是黄金钻石一般的点子想法，然后还有就是宗教式的本体论，
哎，
啊，但是呢又有就是各种
我们看所谓的 OD 体验，
哎，
overdose 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有就是除了这种就是瞻望一语，还有就是那种混杂着神秘学碎片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心生敬畏，
啊，
你读他的故事，你看他这一段和这一段之间那个东西讲的东西差异之大，你会因为他敢于把这两段连一块而心生敬畏，
是
就是怎么上句可以说这个，下句又说了这个呢，但是好像又很合适，
就上一句你知道吧，就很多时候看他的中篇或者长篇有这样的感受，
嗯，
你知道吧，因为在中长篇之间他有段落，还有就是那个章节嘛，各章节之间的就是给人阅读体验区隔，就好像上一章你还坐在宝座之上，
嗯，
啊，向下边宣讲，
哎，是
啊，下一章他已经在就是地上呕吐物里打滚了，
是这样，然后到了他的短篇作品里这个就更明显，
哎，
他的那个短篇故事的这种转折或者隐喻特别剧烈，
哎，
然后剧烈到让你觉得哇，
咋了这是？
还能这样呢？
哎，对，
还能这样呢？就是比如说吧，我觉得我们会进入到一些推荐我们
具体的
短片的故事，稍微带点剧透，但是要先说明啊 ，PKD 的作品过程特别重要，他，嗯，那个过程感，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他这个人和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作品之中的他的人生当中的这种。与混乱和不稳定为伴的这个，
嗯，
这个特点，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与这个不稳定息息相关的。就是说，就算我们真的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其实他的开头结尾很多时候不具备意义。
对，
他那种如同醉汉一样这种跌跌撞撞、满地打滚的那个讲故事的过程，是 PKD 的作品。
不是你把那个如同把如同去掉，
他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喝了血的，很明显啊，
对。所以说，就比如说《记忆裂痕》，
哎，
这短篇小说集，他的第一篇故事，他讲的故事是一个，如果我等比给你复述这个故事，你会觉得我有毛病的，
嗯。
一个故事，
哎，
反正大概呢，
你复述一遍，
我就不跟大家太多复述了。他大概讲了，其实是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锁死的状态，
哎，
就是这个科技完全停滞。至于怎么停滞，你不要想那么多哈。
嗯，总之停了
、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先说这个社会啊，完全为了避免人类文明滑坡而组建起来。
嗯，
啊，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审核。每一种发明保证这个，因为当时人类的共识就是我们现在最顶层，你一往前走一定是往下的，所以它既锁死了后退，也锁死了前进，
嗯，
啊，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就卡在中间，
卡在中间。然后呢，
嗯，
有一个人做了一件发明，提交了一件发明，
嗯，
这个发明呢就毁掉了整个人类文明。
哦，
哎，我就这么复述啊，我就这么复述，中间的所有部分我就给大家略去了。
好，行，
是它涉及到一些。
具体的
具体的比如说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时间旅行还是平行世界的东西
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这个人类文明毁灭的方式非常的奇怪，
哎，
他这个毁灭的方式啊，这还是剧透啊，
啊，
就是他碎了一个玻璃球，然后这个玻璃球的雾中升起了一座城市，
嗯，
这个城市替换了这个人类文明，
嗯，
至于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场景替换了这个，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哎，
我就想说的是，他在就是这个替换过程，整个的改变了主角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嗯，
这个过程 ，PKD 是没有写的，他就是上一句是那个，下一句就是这个了，
嗯，夸嚓，
然后你就真的跟着他一起在泥地里打了个滚，一爬下来发现
确实
整个就不对了，
是，
然后这故事就结束了，你知道，然后。我说操，啥玩意儿？什么就整完了？这讲完了？
有一种我他妈
对，然后就对啊，然后这篇叫这个稳定，
嗯，
这是第一篇，
哎，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选的非常好，
嗯，
这第一篇呢，基本上就是先告诉你，你躺好吧，
嗯，
别站着了，一会儿横竖都得摔，
是是是，
一会儿都是地里打滚，你先躺好
啊。对，
第一篇故事先给你下马威，
我只要不爬起来就不会再摔倒。
对，你看就是。这个小说的第一个故事，
哎，
你这个短篇小说集就是每一篇故事都是这样的
啊，
这个每一篇故事你会在里面读到越来越多的就是非科幻的属性，
嗯，
就是它的技术上的这种执着，
哎，
会越来越弱，
是，
反倒是这个它里面有些故事像都市传说，
对，
特别像鬼故事，
哎，
就是那种之前都是正常，然后到最后。告诉你鬼其实就是已经变成你妈妈那样的故事，但是呢你从 PKD 的这种写作方式来就是读，你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说，有点像是潜移默化的心理上的恐怖，
嗯，
因为那个故事的过程，那个故事就绑着你，让你
欲罢不能
的同时又满地打滚，然后打完滚之后你一回头发现故事讲完了
啊，
然后你就特别想大喊，
我他妈
说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快，怎么了？给个解释
啊！
然后没有解释，是下一篇了。
哎，
这个感觉就是读《激烈痕》这个短篇小说集最让人难忘的那种感觉。
快让我看看这个王八蛋还有什么想法！就是，
对，就是令人震惊。而且，《记忆裂痕》这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我还要提另外一个，可能是这本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 PKD 写的第一篇故事。
嗯。
这个故事叫，这个标题叫《卧昂》。
嗯，
这个卧昂是什么？我就想了半天，而且就是我第一遍读完的时候没有读懂这个故事。
嗯，
它是以一只狗的视角。
对呀，我刚才就在想，你快点念。
对，狗的视角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
啊。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英文的原名，我发现这个卧昂其实就是那个狗的那个叫声，汪那个。
对啊，汪汪
那个声音。
嗯。
然后呢，这篇故事就它一个狗的。视角讲了一个，哇！我操！我发现他的故事怎么这么难讲 ？PKD 故事怎么这么难复述啊？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你是以狗的第一视角，然后这个狗总能在他眼里看到这个房子的主人，
嗯，
会面对一些很恐怖的生物，
啊，这狗通灵了，
来可能要过来侵犯他的领地，甚至伤害他的主人，
哦，
对吧，
嗯？
但是呢。当这个书这篇故事讲到85%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他说的那些他认为叫卧昂的邪恶生物，
嗯，
其实就是收垃圾的，啊，
嗯，
他守护的就是几个垃圾桶，就是我换一个视角，
嗯，
换出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有一户人家他养的那个狗，
嗯，
一条老狗很怪很疯，
嗯，
然后那个每次有人来收垃圾或者是可能是流浪汉来。发垃圾桶
，
他都会冲他们喊，汪汪汪的喊。
啊，
嗯，但是呢，这个小说，这个短篇小说的将近95%的地方，它只有一句话。
嗯，
这狗的视角，只有一句话描述完之后，你就觉得他说的这些收垃圾的人有点不对劲，
太怪了，
有点怪。他可能真的是外星人，
太怪了。再看一眼是吧？
对，再看一眼呢，他有可能又可能不是，他可能是一个狗疯了。
啊，
然后我读完之后我就读了一遍，我说，啊，这把我一定要读出一个线索来，说明他这个其实是伪装成人的外星人
啊。
读完之后我觉得哎应该不是
啊，
应该不是，但是，那个，
太怪了，再看一眼。
对，再看一遍，但是他那个结尾草那个狗的反应还是有点不对劲
啊，
就是说他还是有可能是外星人
啊，
而且会可能这个故事会非常猎奇非常血腥，
但是呢
我也还是不确定。
哎，
然后哇就感觉自己被抽一大耳瓜子，
是，
然后又读一遍
啊，这样你就读了四遍了，
就这已经读四遍。然后故事巨短，
哎，
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开头仿佛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嗯，
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就是狗在叫，
嗯，
然后他的男主人说你别叫了，老狗，
嗯，
然后后来那些他叫卧昂的东西，
嗯，
到了，
嗯，
然后对垃圾做了些事儿，因为那狗也不懂、
嗯、
小时候完全是以狗的角度出发，我就想他到底做什么呢，然后那些东西就在我脑子里打架。因为你读很多科幻小说它有非常棒的留白，
是
那些留白经常会让你的想象力插上翅膀腾飞起来、
哎、
然后就特别瑰丽特别美，
但是那种留白是有边界的，
对，然后你就发现在这里他给你留白就给你留了一团不可名状的东西，
对，
然后你的想象力也没有插上翅膀，那想象力就在
不是
满地打滚，
你的想象力是在掉在泥潭里，
对，然后你想象力自己给了一拳
啊，
然后
想不出来吧，
想不出来了，
好好，
对，我说哇，这小说，而且让我意识到，其实这就是一种你在或者说我在间接当中体会到了 PKD 他的日常，就他活着的时候，他面对世界，
他在挣扎，他在挣扎，
就是其实就像这样，也许。换了一个角度来说，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疯子，
而且就是那个
和疯子带来的麻烦。
哎，而且就 PKD 清醒的时候，他后期难得清醒、
啊、
清醒的时候有过一些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生都在想办法去靠近真实的本质。
嗯，但是他来说是说是就是这个现实太不稳定了。
对，
他必须去问什么
是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什么才是真实？
对啊，
从谁的视角得到的最后的结论是真实呢？
对，就是真的，就从悟王这个故事，我就想说，我会经常因为我读他的行文，他的行文虽然流畅，但很混乱，
哎，
所以我经常要改出一个视角来。我读了一半，我说啊，这是一只狗在冲着收垃圾的工人叫，
嗯，
但是他一旦打碎那个，就是这是一场误会的可能性之后，
嗯。
我就真的忍不住要问，就是他真的只是一只老狗在冲着是人类的这些收垃圾的人在叫吗？
嗯，
如果他不是呢？如果那些人他妈的真的是某种未知生物呢？
嗯，就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看啊，如果说他们是不是人这个事儿，
嗯
啊，还尚待讨论。
嗯，
但是那个狗它真的是狗吗？
啊，是啊，
对吧？
所以就是，读 PKD 的作品有一种溺水的感觉。
哎，是，
你想抓点什么？
对，
但是你就什么？哎，他能给你在水里安排很多东西给你抓。
哎，对，
每个你都能薅，然后一薅就是断的，然后你就接着往下沉。
你发现哪个都救不了你命。
是
啊，
就是这种感觉。
是，
就在每一篇故事里，
包括就是其实后来你像就《银翼杀手》。《银翼杀手》的各种改编都能够把这种气氛和体验，包括说游戏，包括说电影，都能把。
你想那个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
哎，
其实他一开始的这个溺毙的那种恐慌感，其实是以一个很中年危机的场景导入的。
对，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种抑郁和压抑跟那个就是夫妻关系并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
对，
所以说就是特别精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PKD 的小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小说有例外，
哎，
而且它很让人上瘾，就你读完一篇就想再读一篇，
因为是就这个人他一生都在挣扎嘛，
对，
就是中年危机这个东西呢，
嗯、
就你像你提到这个词儿、啊，中年危机这其实是也是一个就虚假概念，
哎，伪命题，
说白了
是、
啊、它是一个伪命题，
对、啊，
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来自于世界对你的恶意，
嗯，
这个玩意儿几乎是他妈永恒的，
哎
啊。为什么就是会有中年危机呢？是人到中年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存在。
有道理哈。
哎
啊，有点道理。
就是、少年的时候，人是成长的、
哎、
青春是蓬勃的，一切都是向上的。
是的，
你对未来预期都是每天都会更好。
对。
但是在 PKD 的人生轨迹里边，
他没有这个阶段，
他没有这个阶段。
是的
啊，就每天只有糟和更糟这两种情况。
所以就
像你打个比方说，你安慰一个人啊，还能糟哪儿去呢？不，马上你就看到了。
别说这话太吓人了，听
啊
是
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你读的小说的感觉。
是的，就是你读完之后，虽然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但是你会跟他有一种共情的同时，有一种悲悯，不是怜悯、
哎、
啊。你会很怕他，
对，
但是你又很悲悯他这人的状态。
哎，
就像这本《记忆裂痕》里还有一篇叫《小人行动》，
嗯。
那个作品，这篇作品会，我觉得有很大的，会给人很大的触动。一个原因就是，他会描写一个怎么说来，甚至在小说本身行文过程中都描述的很美好的东西，
嗯、
但是它底子是完全的 未知、混乱、绝望和恐怖、
嗯、
因为小人行动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玩具总动员。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么一个光鲜亮丽的故事，他写的也很光鲜亮丽、嗯、在孩子的玩具屋里，
嗯，
玩具们的故事，然后当你读完的时候你就觉得汗毛倒竖。我这个我就不剧透了，
嗯，
但是重要的就是它会让你体验到那种视角，
是
让你意识到当你看着一样东西很美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看着同样的东西内心全是难以形容的东西。
嗯，
所以这点让我觉得特别的感慨，
哎，
特别感慨，而且是特别，我刚才差点想说 PKD 的文章很有力，但不是，
但不是有力。
PKD 那个文字跟有力没关系，它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海边一个浪给你拍下去，给你拍倒在岸那个沙滩上那种。
他也不是特别在乎你，
是的，就跟那个有力没有关系。
对对对、
啊。但是反正你就是会被它完全的撼动。
是
啊，完全的这个服啊，
哎，
只能服这种感觉。
就是所以说，我们说了这么多 PKD 的生平，还有就是他的写作风格以及这个。短篇小说集里边的几个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让读者或者是听众感觉到就是他的独特之处。
他真的是，他是最独特的科幻小说家，
哎，
真的是最独特的，
是
啊，很难跟你说为什么，但是我建议就是读一读，
可能是因为上学少。
哎呦，
实话，真的
真是有可能。
对，因为你看就是脉络清晰或者说是背景雄厚的科幻小说家，你像那个就是美国本土的也算，然后欧洲也算上、
嗯、
然后苏联的
是
啊，这些都是以特别坚实的科学背景为基底的，
是，
但是就是你从那个
给力的东西是直觉的，
哎，
特别直觉，
它是特别直觉的东西，
特别直觉的幻想，
哎，而且就是包括说他后期沉迷于这个神秘学与玄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其实他把很多就是幻想与现实之中的东西提取了出来，
是的，
然后揉杂在一起，
嗯
啊，加上酒精和安非他命，最后变成了就是真的是难以名状的东西，
对，真是特别，
但是他实际上是给人一种动物性的触动，
是的，而且你能感觉到他的一种其实依然有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好的科幻作品依然有的，就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
真的是人文关怀，
是，
就是人有多脆弱，文明有多脆弱，
哎，
但是日子还是
日子还得过，
还是一日一日的这么过，文明还是就是停不下来的再往前，
就是你过这么糟糕啊，文明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
嗯、
啊，
人民也文明也很，
你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向下看去，每个人都是日子人，
是
啊，
是这样、啊、
哎。所以说他其实对于人的个体在社会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关切，或者说刚才你用的这个词就是悲悯，啊，是非常深刻的。
对，而且说到深刻，我就接深刻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从文脉发展上来说都会提到说这个仿生人能梦得见电子羊嘛、
嗯、
以及他改变了银翼杀手、
嗯、
是赛博朋克的先生、
哎、
但其实在我读来 PKD 的作品不具备后来赛博朋克中所有自就是自我意识自发的或那种批判性，
哎，
就 PKD 的故事不是给你讲大道理，
不是，他只是说事儿，
对，虽然他很深刻，
对，
但是你说不上来他深刻在哪，
是，
但是他给了你极其剧烈的冲突、
哎、
极其大的矛盾，
对，
会促使你去思考，但是这个他的故事本身不会是某种宣言，不会是某种指向，就是比如说 像
特别具备指代性的，
对，指向这个科技发展带来托拉斯，对、
哎、对, 对, 对，
不是那种要把霍曼塔炸稀碎的、
啊、
这样的一种
就很形式化的，
对，洞察、
嗯、
没有这种洞察力，没有这种号召力，也没有这种对批判的意识、哎、但是你依然能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很多很多那个时代，或者说那个时代之后的时代人必然面对的痛苦，PKD 可能提前或者已经为我们感知到了，
哎，是的，
表现出来了，
是的，就是在这些形式或者说是行为表象下掩藏那种本源痛苦，
嗯，
就是历史进程也好，或者说社会和时代带给每一个个体的痛苦，
对，
嗯，它其实是呈现出来了，
对，而且非常的清晰，
哎，
但又让你说不清，
是，就是那种就是说很混，在混乱然后疲惫困顿之中挣扎的那种体验，
是，
哎，
然后很厉害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控制文字的能力
是
极其的牛逼，就是 因为他的作品很多时候色彩极其的艳丽，
哎，
他写的东西一点都不灰暗，
对，
他特别，他不像那个枪偶尔有音乐，
哎，
那个书是有意识的把整个那个布鲁克林的那种
压下
压到那个就是低饱和度的那种，
哎，对，
你读的时候能感觉到哇，整个故事就回了吧唧，
对，
然后但是呢 ，P.K.D. 的那作品就是色彩极其的
鲜明，对，
节奏又
就
是明快，
就甚至于像《高堡奇人》这样的作品
都非常，
它里边的就是对。它里边的色彩就是整个的色调，你阅读的时候文字给你带来的这种就是色彩冲击感都是很强
的，而且它对文字是有控制力的，但那种控制力又不是，就是老白刚才说的，不是那种有规则的，
哎，
不是那种所谓精巧或者是专业的，
哎，
但是反正它能控制住，
对
啊，它的感觉就是不是说那个走钢丝那种感觉，
是
就是你可能看比如说一个杂技表演，那个走钢丝他可以走，他可以在上面跳，来翻，你就觉得这很棒，
嗯
啊 ，PKD 的感觉就是这个杂技演员可能和钢丝会做一些完全
搏斗，
对，奇怪的交互，
哎，
但是他没掉下来，
但是他没掉下来，
然后他还是个表演，
对，
这是这种感觉
啊，
嗯，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就是最独特的阅读体验，
是，
嗯，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
哎，
无论是读实体书也好，还有这个
有声书，是
这个因为 PKD 的这个作品。的这种性质，因为他其实就是自己混沌的心境和意识的反应，他有很强的那种主观感，
是
即使他讲那个故事是一个以第三人称然后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对
你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在讲给你，
是
那种感觉，所以呢拿有声书听的感觉特别有意思，
哎，
就是真的我只能说有意思，
是
我甚至很难说他的书适不适合拿声音的方式展现，
但好在是短篇小说集，
哎，
所以说，就
是，但
是
念出来的感觉你一听就觉得哇，是跟他写的一样，真是哇塞，
嗯，
听得我真是哎
哎，
所以很有意思，
是
这个因为作为导读啊，我们不是很系统的给大家讲 PKD
啊，
嗯，我们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 PKD 太牛逼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就是他太牛逼了，
语无伦次，但是呢啊，但是呢就必须得说，就是这个人是科幻文学史上任何人都不能错过也不会错过的人，
是，
对，
至少你会听说他
啊，至少你会听说
过，听说了，既然已经听说了，是不是要读一读，
哎，而且就是我们要说的是你也有可能会不喜欢他，
对，他不招人喜欢，
他不招人喜欢，他这个人他这个人一生都不招人喜欢，
因为说回来啊，一个混沌的东西，
嗯，
它就有所有的面儿，
是，
所以说同时会让你喜欢和同时让你不喜欢，
对，
这没办法，
嗯，对，
而且我还是想说，就是《何氏奇谈》现在能选到一本 PKD 的作品去做成有声书，
感恩戴德，好吗？
无上荣幸，
无上荣幸，
真是无上荣幸，
非常非常荣幸了。对，
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看 PKD，
哎，
然后这个读到上瘾，欲罢不能，
这个就看个人观感或者说体验了啊。然后本次这个菲利普迪克短篇小说集《记忆裂痕》还是由我们熟悉的郝强海老师
哎
来演播，那么
谢谢大海老师，
哎，谢谢大海老师，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集合老朋友了，
是的，
对，
非常辛苦，
演播过非常多著名的角色，然后包括说我们这个就是被我斗胆称之为中文有声书天花板的猎魔人属实哦，我
是
这么认为的，对，
嗯
啊，
所以也是这是一套新的有声书，
哎，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哎，
也希望各位就是借此机会能从这里开始接触更多的 PKD 的他的科幻小说，
哎，
嗯，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阅读体验吧，
啊，行，
这书说实话故事相当多，
对。
因为它很短嘛，
它很短，
就是，每个故事都特短。
因为就是他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就是写每写一篇，就是卖掉一篇，然后换点钱花。
是
啊，
所以说
这就是特别直接纯粹的目的。
是的，所以说真是特奇妙的感受。
哎，
我们想分享给各位，希望你也能获得跟我们一样的这种感受。
哎，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套有声书。然后下面我们会放出这个试听集，
是的，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我们这个导读就到这儿完了，
好啊，时间留给大家啊，就这样了，
对对对对，好嘞
好嘞，那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